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远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曾痛不欲生，今喜获新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小美，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4日。我今年68岁，得法六个年头了。得法之前，我有一身的病，可以说全身上下五脏六腑没有好地方。因为偏头疼，头顶上总是感觉包裹一个厚重的大帽子，天天肚子胀，心脏也有病，最严重的是支气管哮喘病，都发展成肺气肿了，常年咳喘不断，严重发作时真是喘得要命啊。只有真正得过慢性大病的人才能理解我当初受病痛折磨时那百爪挠心、痛不欲生的感觉。多年来医院都治不了我的病，我被病折磨得生不如死。就在无路可走时，我才想起法轮功。看看周围修炼法轮大法的人，这么多年来在邪党这么迫害下，他们依然坚持练功，身强体健，还心平气和地给人们讲真相，这一定是不简单的事情，不妨我也练练试试吧。2017年下半年的一天，饱受病痛折磨的我决定练法轮功了。其实大法送到我家门口20多年了，我姐姐是99年以前得法的老学员，姐姐曾告诉我，大法书上每个字看起来都是金光闪闪的，她还能看到各种颜色的法轮，可我就是不相信这些。现如今被病折磨得没有办法了，才想起来要练功试试。师父慈悲，没有放弃我，而是一直眷顾着我。当我拿起《转法轮》这本宝书学习和练功的时候，没有像姐姐那样看到书上的每个字都金光闪闪，也没有看到五颜六色的法轮，但是却感受到了全身上下都有法轮在转，还能听到法轮转动的声音。虽然这样，因为我受无神论毒害太深，悟性太差，所以并没有完全相信。可是练功后不久，奇迹却在我身上一个个的展现，不得不让我折服。得法的第三天，我感到双脚下踩上了风火轮，双脚滚烫滚烫的，最后热得我有点受不了了，心里便大声喊，师父，给我把风火轮拿走吧。一念之间，脚下的风火轮没有了，双脚不热了。练功初期，我的动作不正确时，就会看到师尊法身给我纠正动作。有时我脚站的姿势不对，我会看到师父法身坐在旁边，用拂尘打我一下，我立刻意识到，立刻改正姿势。以前我偏头疼严重，头上总是感觉戴厚重的大帽子，压得头都抬不起来。可练功才几天，这种感觉突然就消失了。接着肚子也不胀了，此后我整个人大变样，精神起来了。这些变化大大的增加了我练功的信心，明白自己真的是得法了。练功后，师父多次给我净化身体，有的时候还能让我看到。多年前，一次我从平房掉下后，胸肋骨一直疼痛。练功后，我看到师父用大手推了我胸部肋骨3次，之后胸肋骨就不再疼痛了。一次在梦中，梦到2位高得看不见头脚的神人给我身体诊病， 看准位置后，直接把手伸进我肚子里摘除病灶。当时我感到剧痛一下，电光火石间，神人就把手拿出来，瞬间病灶就被拿掉了。一次我还梦到像是医生和护士一样形象的人，给我有病的脏器动手术。这两次梦醒后，我肚子里特别是肠子上的病就没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法身给我净化身体演化的情景给我看，以此鼓励我。因为我以前肺部和气管的病严重，所以在练功的时候，我看到师父把我的肺像拧毛巾一样的拧啊拧，拧好后再给我抚平，过后我的肺气肿就好了。师父还把我的气管像甩绳子一样的理顺，之后我的气管也好了。这么神奇的功法，以后无论如何我都得坚持一修到底，绝不放弃。一，坚定正念过难关。记得我最难承受的一次小病夜，我突然咳喘得非常厉害，像哮喘病发作一样，坐不住，躺不下，夜间不能入眠，还时常卡血。我感到实在是承受不住了，就想放弃，还对师父说，师父，对不起了，我实在是承受不住了，我修炼不了了，我很想去死。就在我发出这一念的时候，我看到师父法身怀抱一个婴孩往我身上放了三次，我一下子明白了，师父在鼓励我，告诉我坚持修炼也能有原因。在师父的鼓励下，我咬紧牙关坚持住，最终度过了那次病夜关。此后不管宵夜怎么难受，我都坚持学法练功，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安排，提高自己的心性。2020年一次我做梦，看到有三座大山横在我的面前，还有高大的石墙也挡在我面前，那意思是看你还行不行，能不能闯过去。梦醒后我心想，管他什么关呢，我都要闯过去，有师在，有法在，我什么也不怕，坚定正念，心不动摇。不久难关真的出现了。一次打坐时，我看到师父法身拿着像竹子皮小书条一样的东西折成八九个类似三角形的东西往我的胸腔里面放。当时我不明白那是什么东西，以为是不好的东西，所以就喊，师父，这些东西我不要。随即这些东西就不见了。打完坐后，我开始出现全身没劲儿，双手无力，不能提东西。接下来又出现咳喘的症状，心脏也很不舒服。我知道这就是在宵夜，就是我要过的难关，就像三座大山还有高大的横墙在我的面前，我都要坚持闯过去。几天后就出现这个情境，每天晚上五点钟开始，法轮在我的后背和内脏里面旋转，由慢到快，由轻到重，大约持续了一周的时间，法轮一天比一天转得急，最后转得我站立不住，甚至趴在地上，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喊，师父快救我，就感到师父推着法轮更快速有力地转了几次，让我咳出几口痰来，马上就好了。随后我又梦到师父把一串黄色像米珠草一样的东西从我的肺内抽出来，一个20岁模样的小伙子拿给我看，还说，拿给你看看。顿时我感到浑身上下一身的轻松和从未有过的愉悦，我甚至高兴地忍不住想喊出来。同时我明白了，我的气管肺被业力伤得都不能正常通气了， 所以师父给我往里下三角形的东西，就像下上支架一样，把气管、肺甚至心脏血管闭塞不通的地方支撑开，再用法轮修复。修复好以后，就把支架和一些像串珠一样不好的东西一起抽出来了。我感觉这是一次彻底的修复。二，原来是邪党的东西作怪。我修炼后不久，女儿生了孩子，让我帮忙给她看孩子，这也是做母亲的一份责任，我不能推脱。但是我是修炼人，到哪里我也得学法练功，我必须争取堂堂正正的修炼环境。于是我对女儿说，我能给你看孩子，是因为我练法轮功身体好了，所以到你家去我也要坚持学法练功。如果你们不支持不高兴，我就没有必要去你家了。女儿和女婿也都见证过我练功受益，因此满口答应了我的要求。初期到女儿家，我练功曾受到这样的干扰，每当我坐在床上学法练功时，就会感到有像动物、虫子一样的东西往床上爬，往我身上爬，连续好几次，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一次感觉有三个东西爬上来，其中一个隐隐约约在后边，是什么东西呢？我开始警觉，一定是房间里有不好的东西。结果我在房间的书柜里找到三个邪党党章，我女儿女婿都是邪党党员，亲家公也是邪党党员，隐隐约约在后边的那个对应的是亲家公的旧党章，我把他们都处理掉了。我把三个邪党党章处理掉以后，还有类似的干扰，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往床上爬，干扰我练功学法。我想一定还有不好的东西在房间里，我再仔细找。结果在女儿的书柜发现六个本子，每页上面都有邪党的党章图，这些东西及背后共产邪灵的因素在作祟，不清理掉的话，不但干扰我学法练功，还会害家人。我把本子上的邪党党章图案都撕掉销毁后，这种干扰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还有两次我做了同样的梦，梦到巫山头上有一个大钻一样的东西在打击屋檐，我想到家里可能还有不好的邪党食物的东西，再找找，结果找到女婿的一个帽徽是邪党国徽。第一次找到后我没有处理掉，而是放回了原处。第二次又做了同样的梦，我才把那个邪党帽徽给处理掉了。从此以后学法练功就没有再出现干扰了，女儿家里的环境清理干净了。和同修交流此事，同修告诉我可以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干扰，而发正念运用佛法神通清理另外空间的邪魔乱鬼，这也是师父叫我们做的。如今我修炼大法六个年头，身体健健康康的，我也可以像其他大法弟子一样成为健康祥和的人，连做梦都能梦到华丽壮观的牌坊、仙风道骨的神仙，还有美丽的牡丹莲花围绕着我，还有昭示我喜得大法的大红喜字。我能通过大法修炼摆脱病痛折磨，希望世上的人们都能不受邪党蒙蔽，认清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九字真言得福报。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核实。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本宝书逆转负债人生。明慧记者沈荣采访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1日。从小，杨忠勋就是个单纯憨厚的孩子，心疼他的大人常摇头调侃道，这大个儿太老实太傻了，以后没用啊。忠勋听到没有反驳，他心里清楚，只要行得正走得直，被占便宜也没有关系，谁想要就拿去吧。尽管在成长过程中被诬赖欺凌的事从没少过，但善良的忠勋总能付之一笑，淡然处之。然而36岁那年所发生的大事却让他就此坠入黑暗深渊，甚至痛苦到想寻短自尽。然而关键时刻，他想到要拜读一本宝书，这不仅逆转了他的生命，同时也改变了他和家人的一生。一夜之间巨债压身。谈起这件事，忠勋说，现在讲起来没什么，但那时觉得好苦好累，都不想活了。我只希望所有人都不要碰到像我那样的情况，这会受不了的。2006年，忠勋被太太的亲人冒名签发支票，并在地下钱庄的利息滚动下背负上好几千万的巨额债款。原本安分守己的忠勋一夜之间巨债压身，重如山大的压力让他几乎食不能咽，夜不能寐。地下钱庄不但电话逼债，更直接用妻女的人身安全来威胁他。一次，忠勋被赌场的人押到山上悬崖边恐吓，好不容易历劫归来后，又得十万火急地赶赴孩子身边确认他们的安危。回想那段经历，忠勋心有余悸地表示，那个当下我崩溃了，绝望到想烧炭自杀。冥冥之中，也许是神的看护，就在忠勋刚点火烧炭后，一台救护车正好经过此地，那正是忠勋担任义勇消防队的分队。他赶快把火熄灭，心想，都是认识的人，过来救我会有多难堪。接着手机响了起来，母亲关心的声音再次打消忠勋的念头。他心想，天无绝人之路，既然求死不成，那一定有活在世上的理由。梦中的佛出现在宝书上。面对赌场与地下钱庄的逼讨，被迫还债的忠勋是百口莫辩。他们说，票据写的是你的名字，你就要赚钱来还。我被逼得喘不过气来，每天都要跑去庙里拜佛求神，因为我内心一直有个信念，知道将来会有一个很高的神来救我。每天我都是抱着这个想法才能活着，直到那天我实在太苦了，快撑不下去了，我终于翻开了《转法轮》这本书。《转法轮》是多年前一位朋友送给忠勋的宝书，并嘱咐他，这本书很珍贵，不可以随便乱放。忠勋谨记朋友的叮咛，回家后将其束之高阁，不敢乱碰。直到那天，忠勋将那本宝书拿下来翻开后，令他震惊的一幕发生了，他感动得泪流满面。原来忠勋曾经做过一个梦，梦中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他说，在梦里我跑进一间古代的房子，全是原木建造，很清幽很舒服。这时墙上出现了一位佛，而这位佛的面貌竟和《转法轮》书中第一页上的师父照片一模一样。忠勋边看边哭，《转法轮》中的字字句句李白言明，直指人心。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岳父要这样对待自己，为什么此生会承受如此巨大的磨难。他多年来不断累积的怨恨委屈，也在日后的修炼过程中一点一滴地 渐渐消融着。从满腹怨恨到心怀感谢。有一次，岳母来到家中，钟勋已经放下怨恨，很自然地对岳母叫妈，还礼貌地请她进来。太太对此感到不解，问先生这声妈怎么能叫得出来。钟勋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家因为数千万负债所承受的苦，是用言语都难以形容的，所以我太太对她父母还一直无法释怀，觉得都是他们把我害成这样。妻子或外人看待钟勋所受的遭遇，总觉得他充满不幸和委屈，但修炼大法后，钟勋在心境上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他说，我告诉太太，虽然这一世他们对我做了很不好的事情，却可能是我前世对他们做了更过分的事情，而且我不也因此遇到了法轮大法吗？爸爸妈妈生了你，也让你拥有人生可以修炼，我们遇到了多少钱都换不到的高德大法，怎么能不感谢他们呢？钟勋心态的转变也扩及到了一件法庭诉讼案。当时他正对没有给他工程款的客户起诉，可对方为了胜诉，还请了两位律师来辩护。原本钟勋义愤填膺，是为自己讨个公道，但当他学了法轮大法之后，却在法庭上向法官表示要撤回起诉。他说，我跟法官提出要求后，法官吓了一跳，问我为什么不告了。我说，我看了一本宝书叫《转法轮》才改变了，然后就和法官讲述我的体悟。以前法官对我态度很不好，但听完我的想法后，对我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戒烟戒酒，身体素质比当兵还好。以前中军白天工作，晚上应酬，喝酒抽烟样样都来，等拖着沉重的身躯回家，已是清晨四五点了。所以年纪轻轻就有三高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当时女儿曾哭着对爸爸说，我在学校担任戒烟大使，可是我爸爸却天天抽烟。修炼不久，钟勋就看到了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中写道，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在这个学习班的场上，没有人想到抽烟，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你看书看这一讲，也会起这个作用。但当时他还有些不信，于是买了一根烟来抽，没想到那滋味啊，臭得他够呛。钟勋说，我是做水电工的，化粪池我都下去过，都没有烟味那么臭，那真是全世界最臭的味道。从此以后，钟勋不仅戒掉了多年的烟瘾，也戒了酒瘾，并在学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后，感受身体焕然一新的清朗。以前女儿都会问我，你过去为什么每天要吃那么多药？修炼后就不吃药了，现在您身体的状况反而比当兵时还要好。多次险难，师父保护。钟勋除了做水电专业工作之外，也参与义勇消防队多年。他平时从事自己的本业，但当灾害发生时，就会接受所属地区的消防局的动员，积极投入救灾行动。然而在救援过程中，难免遇到危及生命的情况，但钟勋都能感受到法轮大法师父在身边的慈悲保护，让他有惊无险，安然无恙。有一次，钟勋随着消防队到深山里救人，在将人送到山下医院的途中，却突然起了浓雾，让所有人都看不清前方的路。正当他们想往前开动的时候，钟勋突然感觉视线右边有着亮光，他赶紧告诉他们往右开。后来开车的人告诉我， 学长，你说的是对的，如果没有往右，我们整台车都会掉到山谷去了。而类似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每一次都是师父的保护才能让我化险为夷。还有一回，中勋带孩子上学，刚一出门，一台摩托车就径直朝他撞来，中勋手臂当场骨折。原本肇事者要中勋赔偿机车受损的维修费，但看到中勋的伤势后，却吓得不知所措地离开了。中勋没有向肇事者追究，他表示，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我的心里没有任何害怕和担心，就是到国术馆请人先帮我把手臂固定后就去工作了。当天回到家，原本突出的骨头已变平了。太太惊讶地说，法轮功真的很神奇。不久，太太也走入修炼，原本脾气暴躁，动辄打骂孩子的妻子，在修炼后变得温柔体贴，判若两人。中勋说，我太太的转变比我更大，她对我的父母比我还要孝顺，婆媳问题在我们家很少遇到，因为她遇到矛盾都会首先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对孩子的态度也不一样了。以前如果小孩拿东西不小心掉在地上，我太太一个巴掌就打过去，现在她会赶紧跑过去温柔地询问孩子的感受，孩子都觉得自己的爸爸妈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们觉得法轮大法太好了，三个孩子也都一起修炼了。曾经几千万的负债巨款让中勋看不到未来和希望，但现在的他觉得生命处处闪耀阳光，他和家人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恩泽中，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那是任何财富都换不来的至宝。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